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观影今天的读书会特别节目。这一次我们一起共读的是《不分心：初学者的正念书》，作者是乔·卡巴金。今天我们讨论的是这本书的第一章。这场读书会在 Redmond 茶仙子举行，特别感谢左方老师提供场地和茶水。今天我们喝的是鸭屎香，茶香飘满了整个的空间，也让我们慢下来去聊专注这件事情。我叫黄岩，我的名字说来也挺有意思，我这个岩呢是山石岩，也可以叫我 Yellowstone。我平时会通过人物访谈、旅行还有读书和观影去记录不同的人是怎么做选择、怎么生活的。我也会在小红书上分享这些内容，叫妍姐在美国。除了我作为主持人呢，现场还有四位参与讨论的朋友，后面会依次介绍。接下来你会听到的不只是书的部分精彩章节的阅读，也有我们每个人对专注当下、觉察和生活的真实分享。好，今天我们这个是个西雅图亲子读书会第一场，
然后大家都还没读书。
没事儿，没事儿，先就是先开枪再瞄准。
嗯，
哇，
可以。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可能有的朋友还不认识我，我叫黄岩，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家老大是个男孩9岁了，然后老二是个女孩5岁了。其实就是在育儿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有很多让我情绪爆炸的时候，然后或者说是我自己很不知所措的时候，所以我就想要通过读书和跟大家交流，然后能够去抱团取暖也好，或者说是一起去不断学习更新对于这个小朋友不同年龄段的这个认知，然后去跟上他们的节奏，然后去更好的去引导他们，培养他们这样的一个初心。然后我们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小空间哈，我们可以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看没看的无所谓，就是大家就真情实感的交流就可以了。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先，毕竟大家也不是都互相认识哈。
大家好，我是安妮，我有一个女儿12岁了，现在在上初中。我是觉得我们俩关系挺好的，但女孩呢在不同的年龄段变化也蛮快的，就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就是经常跟她说哇、哦、你是 teenager 了，她就说我不是。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女生，至少我从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讲的话，跟母亲的关系非常的重要。然后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母女的互动，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对，是个很大的转折点，而且我觉得我们性格差的非常多。
我是 Tony。然后呢，就名叫彤。然后我家小朋友7岁，是一个敏感娃，从他几个月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有多敏感。但是最近我也在看一些书啊，后来我发现其实他敏感是遗传我和我老公，所以他是 double 的敏感。我们俩的不一样的点就是我老公的敏感的方向跟我敏感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我们两个不同的敏感方向全部集中在了我家孩子身上。这也就是我就一直在看关于敏感孩子的这些书的原因。就是找到了原因以后呢，就其实自己也已经看开了，赖我们了，赖我们自己嘛，对吧？
看开了。
然后他现在我觉得其实已经好很多。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有的，就是根据呢他的年岁的成长然后的变化还是挺明显的。最近刚过了4岁生日，就已经觉得他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比之前要进步了非常非常的大等等这些方向的，哎，怎么说呢。就是 还是继续学习吧，我觉得多看书还是有用，
嗯，
就多了解敏感孩子怎么与他们共处，然后怎么与自己共处，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们家娃也是敏感了，
是吗？
嗯，就是全中，就是那个问卷上的有三个问题，全中，没有一个 miss 掉的。我说，
是是是，
哇，你好厉害。
那你能出得来？
我也是敏感啊，
就是你他在家的时候你能出来，随便出来。
我也是高敏感，他也是高敏感，谁怕谁呢？
他让你出来，
他让你出门吗？
他不让我出门，我硬出。就是
你现在 Tonya 还处于前一个阶段
啊，我现在是就现在还好，就是我们家之前有一段，嗯，之前大概几个月前吧，那个时间是最可怕的，就是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第三因素在，是因为我家里人去世了，然后呢，就长辈去世，外加再更早之前呢，是我们家寄养的那只猫死了，
哎呀，
然后这几件事情呢，让我家孩子就是变得非常的焦虑，然后就不能眼前没有家长，
嗯，
然后去学校是 OK 的，眼前一定要老师，但是如果要是在家的话，如果身边没有家长，即使我只是跟他隔着一面墙也是不行的，我必须要在他眼睛底下看到我，他才可以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
嗯。
所以就前几个月还是比较难的，但是最近好像他稍微调节的好一点了，就是我现在又可以跟他不在同一层，不在同一个房间这种情况。
嗯，
太敏感了，就是很多问题。
这种小问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他至少他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要我家那个就是发生这些事他可能就不会有任何
心太大了，是
敏感意识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我觉得其实钝感他有自己的一定好处，就是我觉得他在社会上的时候他不太容易被别人 trigger 到，是吧？就前几天不是那个李雪峰，
嗯嗯，张雪峰，
叫张雪峰，张雪峰去世，然后我跟我老公在桌子上聊了几句，晚上我的孩子就不行了，就不行了，就夜里躺在床上就不行了，然后就开始做噩梦，然后跟我说，就特别深躺在那儿，特别深刻的问我妈妈，我们会死吗？
嗯，
妈妈，我不想。
这个话题逃不开的，
是逃。
要跟他
这个事情，其实你想，我们家已经出现过两次死亡的情况了。其实我一直在给他说，
嗯，
虽然就说的不是是很含糊，就是我想跟他
说清楚点呢。
说太含糊了，
我觉得太残忍了。而且当时那个寄养在我家的那只猫去世的时候，我也很痛苦，因为是因为我的失误，那只猫死的。
我跟你讲，我跟你发生很像的事情，我们家的猫也死了。其实，嗯，失误不失误的，反正它也死了。然后
我的还有牵扯一个，就是我很喜欢它的主人。就这个人
哦，就本来是你
我的朋友，是别人家的猫，他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朋友，就是我会觉得我非常想跟他做朋友的那么一个人。如果我跟你只是一面之缘，
是是是，
我会觉得哦，我认识你了，我们是朋友，但是他是我一面之缘，我会非常强烈的想跟他做朋友的那么一个一面之缘。
嗯，
然后嗯，就是我也很努力的想跟他做，我想成为他的 best friend 的那种东西。然后他家猫寄养在我家，然后因为我的失误被狼叼走了。
嗯
嗯，就是你还牵扯到一个友情的
在室外是吗？
对，就是他把门推开自己跑出去，然后正好有狼过来了，跟我。
哦，这么正好吗？
对，
这种事儿你没办法预测的，
就是太巧了。然后这件事情就给我打击非常大，我当时我的情绪已经崩溃了。
嗯，
我家孩子
六狼怎么天
了？没事，我现在已经好了。
我跟你讲，我家猫怎么死的？让老鹰叼走了。
就是太小了，你真的是没办法，你真是很难。就我也特别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你非常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接受它。
我跟你讲。其实大人的情绪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不一定是这个事儿，是你对这个事儿的反应可能会加重他的那个。
对，是当时我也是自己调整了好久，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打击太大了。
是是是，
那件事情过了很久，我都没敢再见到那个朋友。
那个人你跟他说了吗？
他没有怪我的意思，但是你心里是过不去的。我现在
是你自己心里面的坎儿，不是说
再见到他，我还是会有愧疚的感觉，即使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但如果这个猫是你自己家的猫，你就不会那么难过，
会难过，但是你不会再牵扯到一个友谊、
愧疚的那种。
对、
啊，
就是你有两个朋友在这儿，
是的，明白。哎，你这个我是。我觉得就是你来对了，我跟你说，我们得好好坐下聊聊。
对，因为我自己看了很多心理上面的书，因为我很久以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的抑郁情绪非常的严重，然后这次这个猫的这件事情就把我的抑郁情绪勾出来了，所以我在家调整了很久很久才跳出这个情绪，再加上我还回国了，所以我换了个环境，跳出这个环境以后才跳出了这个情绪。
嗯。
所以我那边好很多了，但是我家孩子就是可能因为两件死亡的事情加在了一起，因为其实这个猫和我家人之间没隔太久，现在大概隔了五个月吧。
你的家人是跟孩子很亲是吗？
就是不是很亲，但是我家孩子很喜欢的一个家人，他是在国内。头一天我们还打视频电话说圣诞节过来，
突然的去世是吗？
对，第二天早晨就去世了，在睡梦中摔脱。
那还
对，
安详。
对，圣诞那时候是11月嘛，然后就说圣诞节过了，然后说完了以后挂了电话，我女儿还说你过来，我带你去买糖，因为我那个那是我舅妈，就是她的舅姥姥，她特别喜欢舅姥姥，舅姥姥也特别，她其实也是个敏感的人。
这么巧，就是能在。走之前告个别，我觉得其实挺幸运的。
是告别，就是
能
本再
见一面
来的。
是是是，
因为我妹妹今年8月份结婚，她妈妈就这么就去世了。本来说是12月过来，然后帮她一起弄，然后就我们都很难过。然后这个我表妹她就是在纽约嘛，我们其实也经常见面。
其实就是一种
很多的巧，
突然就
对
不确定的这种感觉，让他觉得很不安。
对，我因为两件事情都是头一天见到了，第二天没了。第二天，对他理解不了，因为那个舅妈她不是在眼前没有了，她是头一天打电话，第二天发现我们情绪都不对，然后问怎么了，然后我们就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他啊，舅妈去世了。他去天上当星星，
这种事儿我跟你说，就别说小孩儿，大人都受不了。
我们就他说去世是什么，我们就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去天上的世界，然后他会看着你，然后会一直陪着你。但其实我们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挺难过的，因为我们家养了很多鱼，有条鱼死的时候，他也知道永远不会再见到那条鱼了。
嗯，
然后我们家也有猫，现在13岁了。也早晚要遇到这一天。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哎呀，这个宝宝
死亡教育是
吧？对，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件事情很难。
我想问问，就我们现在既然聊到了，就你不是家里面有好多动物吗？
也死了。
那些死的话，你跟孩子会，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你会怎么跟他讲？
就是这个关于死亡的话题，我们开启的挺早的，是他4岁还是3岁的时候。去那个伦敦不是有个泰坦博物馆嘛，然后那边好多木乃伊，
有，
然后呢，但是以前看木乃伊就大木乃伊，但是那个博物馆里面有好多小孩儿的，小 baby 的木乃伊，还有那种小猫小狗的木乃伊，就我也第一次见，然后我女儿见了之后就震惊了，就是她以为只有大人会死，所以她从来不觉得小朋友会死，然后她也不理解小朋友死是什么意思，反正她当时就是。巨大的冲击，从那之后他就不去博物馆了，因为他不能看雕像，就是他特别害怕看到雕像和木乃伊，就到现在为止
给我
看雕像，
给我儿子看一只我们要吃的鸡，在做之前的他都受不了。
对，然后他就非常震惊，所以我们就得跟他解释这是怎么了，然后他对死的理解就是一个人睡着了却永远不会醒来，所以他当时就觉得就是睡觉 forever， 就他觉得这就是死，从那之后他就变得特别的小心，就他会提醒我
怕死是吧？
过马路不准闯红灯啊，然后因为他后来研究了一下嘛，要么是意外死掉了，要么就是生病死掉了，所以他对健康，对他对健康也很执着。他经常问吃这个健康吗？吃这个健康吗？我感觉哪个最健康？然后给他吃药，他前两天流感， 然后那个现在已经好了，回去再说这个药对我吃了有好处吗？那想了想，后来就不吃了，就那个硫平药，因为他吃了一次之后他吐了，吐了之后他觉得说不行，那这个药不行，副作用太强了，不吃了。
对，是一个好的，
对，成熟的灵魂，我
操，我还要成熟，
等于是对死这个事情非常的敬畏。
嗯，
然后我们家死过两个宠物，就是原来在国内我们也是养猫，然后是流浪猫。所以其实它应该本身就有一些先天的问题，所以养了一年多左右的时候，它就那个传腹嘛，就传腹很容易就死，还送到了那个小朋友，不是，还送了小猫的那个 ICU 里面，还在那个保温箱待了几天，但最后还是去世了。
嗯
嗯，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做了一件事情对它很有帮助，就是需要一个头日，就是不需要一个这个东西，不然它就觉得这个事儿是过不去的。后来我自己也发现我也需要，就我没有这个东西我也过不去，所以。当时其实国内还没有那种宠物丧葬，但我就托朋友找到了就是一个专门火化宠物的地方，然后还会把它的那个毛收集起来封在一个水晶的那个框框里，还给它摆了花，拍了遗照，然后做了照片呀、啊、什么，就是做的非常非常正式，然后再把它火化，然后我记得是火化了那个灰，还做成了一个珠子还是什么，但这个事情就让他觉得说完整了，然后我也觉得完整，就我们以后再看到他的遗物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事完整。然后前几天是我们家的仓鼠死了，因为仓鼠寿命就只有一年半到两年吧，我们已经活了两年，我真的是一个衰老的老太太仓鼠。然后他死那天就刚好我们看到了，就觉得他有点奄奄一息，我就赶紧把我女儿叫醒，是个周末嘛，我说你快来看，我觉得他不行了，你赶紧再看看他，我觉得他今天就会走了，所以他那天真的就走了。走了之后，嗯，就这一次我们就把他埋在家里的那个院子里了吧。然后女儿，哎呀，真的就是敏感娃，真的就哭，然后哭了好久，然后后面看到视频上的照片，啊，又开始哭了。
没有
因为这件事情，他哭，我都哭得特别伤心，哇哇哇的哭，
哭出来还好呗。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去那个西雅图那边有一个那个 Koyasan Temple， 就是一个佛教的寺庙，然后我们就去给那个仓鼠做了一个法事，嗯，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也是一种 closure， 就是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作为一个。纪念的仪式吧，我觉得就是这个仪式感好像对他对我都挺重要的。
是，我们也做过，就是我舅妈走的时候，因为我爸妈当时在这儿，他们要赶快回去去一块去处理这件事情嘛。
嗯
嗯，那个时候我就带我家女儿去买了糖，爸妈给带回去，因为当时打电话的时候说你来了，我带你去买糖嘛。
嗯。
但是好像没有太大的作用。那猫的这件事情，因为是我心里也很难受，然后回去以后我也觉得很愧疚，我也想给这件事情做一个了结，然后我也想在我能做到的方面去各个方面去弥补，所以我也去了，我去了雍和宫，
嗯，
然后带着我女儿就跪在那儿，
嗯，
我从来没有想到她能跪在那儿举着一个东西在那儿举那么长时间，因为喇嘛在那儿念经的时候其实时间还蛮长的，
很长，
对，然后我也没有想到他就是算正儿八经的跪在那儿，然后从这个东西在那儿
虔诚啊，
很虔诚，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这样。
那是干嘛呢？超度吗？给那个小
孩？嗯，是超度，
超度
做法事，
对，然后就反正这件事情，但是
那个小猫去世以后你把它埋了吗还是怎么着？
然后叼走了，我们能找到一些毛。
嗯，
我们当时是他还给我们剩了两个爪子，
嗯，
还一个尾巴。
好、
嗯，我们就把它埋到我们花园里，然后小朋友一人摘了一个苹果给他，就是让他陪着他，然后就埋起来了。
嗯，
对，
嗯，
反正我觉得，哎，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有没有作用，但是的确他的分离焦虑症持续了大概有快一年吧。
嗯，
就两件事情重叠起来大概快一年。
嗯
嗯，这个张雪峰这件事情，谢谢。张雪峰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他成长了，
嗯，
就是因为他在睡觉前，他在那儿很认真、很认真的去问我：“妈妈，你会死吗？
嗯，
爸爸会死吗？会死吗？”
嗯，
然后我就当时我就诧异，他怎么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以为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因为他的最近的分离焦虑症已经好很多了。
嗯。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他是想问我今天你们在餐桌上说的那个人为什么会死，因为我们都说他还跑步呢，这跑着跑步，然后上午还直播，下午人就没了。
嗯，还有那种就是猝死，有那种像比如说正在唱歌的也有。
对啊，
我还有个朋友，她老公是他们五一出去玩，开着开着车，她老公说我好累，就停下了，趴在方向盘上再没起来。
还好停下了。
对，
然后那件事情的时候，因为那件事情跟猫的事情离得比较近，所以那会儿他还在分离焦虑期内，我没有在意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就张远峰这件事情，他那天就特别认真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他就是人为什么能进步，人就是因为有这么些
对
没有答案的问题。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没有把这件事情自己默默消化。因为之前这个猫和我家里人这件事，他都是自己默默消化的，他演变成了一个分离焦虑，他把这件事情消化掉了。但这件事情他说出来了，
是吗？
所以我首先我跟他说：“妈妈，谢谢你，告诉我你的心情。”我觉得，因为他告诉我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很感动，因为他告诉我他在想什么。我家孩子是一个非常有主意，然后情绪不是很外露的人。他。不是说哭这件事不赖，除了哭以外，其他情绪他是不
外露
的。对，他高兴他也不会表现出自己特别的高兴，然后他难过也不会，就如果受了委屈，他不会除了大哭以外，他不会说我怎么样了，他不会说。所以他那天跟我说了这件事情，我特别感动，就跟他说：“妈妈特别特别感谢你告诉我你的想法。”然后告诉你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家。现在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我们都很健康，他不健康了，他的生活不健康了，所以他去世的。他一天只睡4-5个小时，很不健康。他在这么累的情况下还跑了那么长时间的步，很不健康。他还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没有去睡觉，很不健康，所以他才去世了。你的爸爸你看每天睡几个小时，妈妈睡几个小时，我们家都是三餐特别好吃，所以我们很健康，所以我们不会去世。然后他理解了以后，他接受了这个我给他的这个结果以后，他没有发生分离焦虑，这是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成长了。
有时候现实真的太残酷了，这孩子就接受不了。
对，是的，
会有那种什么叫什么创伤后遗症。
对，我觉得他就是创伤后遗症，所以才分离焦虑。
对，本校就介绍许晨了，咱们这个
咱这个破冰环节嘛，咱这直接。咱直接进入深聊环节了。就是因为我是一直相信有 higher being 的，就虽然我现在没有宗教信仰，就是我一直相信，就是我们的起源是我们是来自于同一个起源，我们可能不是可能，就我坚信我们是有轮回的。
对，
然后。 所以我女儿可能受这个影响也比较多，因为这些年带着她去了各种各样的寺庙、道观，什么都去过，教堂什么都去过。反正呢，她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她也没有宗教信仰，她也没有说，就而且她有的时候会不想去这些地方，因为她觉得无聊嘛，小朋友。但是她又特别的，就是虔诚的去拜，就是她只要见到神啊、佛呀、啊，就是她是一定要拜的，就是她拜的很虔诚。嗯，就非常有意思。然后这一次就是做法事的时候呢，因为那个主持他就跟他讲，说因为那个 temple 它是唐密嘛，就唐密传到日本，就空海带到日本的，其实是从唐朝传过去的。那他们信奉的那个主神是大日如来，然后呢他就会告诉我女儿，他说因为我们那个仓鼠叫 Wintory， 他说 Wintory 的 spirit 就是灵魂，其实现在是回到了大日如来，大如来代表的是 universe 宇宙，就它是回到了宇宙的温暖的怀抱，回到了它来处。然后其实大家都是同一个来处。那你现在其实可以做的是为它祝福，然后它在来处很安心的时候，它就会再去下一个生命。所以我觉得它有点似懂非懂的理解了这个话，而且当时我觉得我都通了。我之前其实一直是对你说没有分离心，也有分离心，会有执念的，比如说对于自己的 DNA 是有分离心的，对吧？就我的孩子你的孩子，或者是我是我你是你。那天他刚好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你把 DNA 是一条链嘛，你把它想象一个绳子，你就这样拽拽拽拽拽拽拽，一直找到这个绳子的头。哇，好神奇，原来大家 DNA 的绳子最后都通向同一个头，原来我们最早是同一个 DNA，就是或者是最早是同一个起源，那个起源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佛学说的 universe， 就是我们都是在宇宙的同一个温暖的地方出现了，然后可能科学里面就是宇宙大爆炸，然后突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生物，然后分成了不同的 DNA。 我觉得他当时讲完之后，我自己突然解套了，就是因为我之前我也知道从佛学的角度，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就我们都是 connected 嘛，但我当时就是还是觉得说人跟人的 DNA 不一样，然后物理条件、生理条件不一样。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觉得我往上拽这个 DNA 的链，我顶多拽到我妈、拽到我爸，然后拽到我的祖先，我从来没有再往前拽了。就我没有拽到人类最原始的开端。然后听到他那天说那句话的时候，就包括那个 Winter 那个小动物，其实最原始的开端，这些 DNA 其实都是通向同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自己得到了极大的释然。然后对于生命呢，我感觉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执着。
我家从小就是佛教，就家族是信佛的。然后我呢是不是非常的信，但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嘛，就是我是接受轮回这件事情。我的理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会经历轮回，然后到了下一辈子，然后如果就也是那种你这辈子积德，下一辈子就投人道，这辈子作恶，下辈子就投畜生道，然后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然后而且我也是非常接受，我是觉得所有的灵魂都是存在的，就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也还是存在的，但具体存在哪儿，就我就没有想过什么宇宙啊这些，所以我对死亡其实我的接受程度是挺高的，我就是小时候家里人去世，我是安慰别人的那个人，我不是被别人安慰的那个人，所以我家还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也是觉得挺那什么的，
对，然后
你该给他灌输铁线。
我不知道，就是反正，我也没有刻意的去给他灌输任何宗教，但是就是让他 expose to 各种宗教，以及宗教的老师啊、住持啊，就是或者是我们当时去深山的时候，还碰上了那个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零零后的一个小道长，还给我们嘚嘚嘚讲了一堆为什么他作为年轻人他就出来当道士了，然后就是。 就小朋友会听到这些人各种各样的人的很好玩的经历，嗯，
对
对，然后当时也有一个道家的老师带我们打坐，虽然他最后很讨厌那个老师，因为就是小朋友他会有偏向性，他喜欢哪个老师，他不喜欢哪个老师，对，就像他在学校里面，但是他还是
他听见了，他的耳朵其实竖起来的，
对，
不管他喜不喜欢那个老师，他会偷听那个老师讲的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我也觉得是，我觉得小孩偷听这个真的是这个。前几天那件事情其实我们就是在餐厅上听我们说，我们觉得他没有在听，
他就是个小兔子，他耳朵是竖着的，
对
对，
所以就是有些东西你希望他吸收进去，你可以不刻意的，就是
你就在他耳边，
哎对，但他是
他就听见了，
家里人说就行，
他啥都听见了。
来，我们回到
说完，然后还有就是刚才你不是说为什么我可以出来，然后就算他焦虑我也会硬出来嘛，
嗯，
其实也是跟刚才我们聊的轮回这个事情是有关系的，就如果说他也是一个轮回多次的老灵魂，我也是一个轮回多次的老灵魂，我并没有觉得我比他年长，就我只是在这个生命里面看起来他12岁，我40岁，对吧？我比他大了好几十岁。但是你把他拉长到一个整个的这个生命的轮回里面，谁比谁轮的长还不一定呢。所以就是，所以我会对他
这个理论太厉害
了。我一直这样想的，就是所以我
好宏观呀。
我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就是我比他强，我比他懂
有没有？
然后什么我吃的盐比他多，或者我走桥比他走路还多，就是没有这种感觉。然后只是觉得说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嗯，也许我还比他小，对吧？我也可以任性，
我也可以比他平等的这种心态。
对，然后就这种这样下来的话，我觉得减少的是我自己的 guilty。
嗯，
就是因为很多妈妈会特别的 guilty， 就觉得说，如果我没有为我的孩子做到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会很内疚。我以前也这样，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呀。对吧，都是老灵魂啦，那个
就是其实也对他的一个相信吧，可能就是觉得他自己能适应我，
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大家都是高敏感啦，就是互相理解一下吧，对吧？
对，
然后你撒泼打滚我也可以，就有的时候就是他要是对我撒泼打滚我就对他撒泼打滚，然后他就乐了，就是他妈也是个无赖，就是对，他没办法了，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比他更无赖一些。
嗯，好，那我们回到正题啊。
嗯，说大家都
你今天读的这个书叫《不分心》哈，就是它其实是正念的一个入门书。其实正念就是三件事，第一个就是觉察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个就是不带任何的评判，然后第三个就是你不自动的去反应。嗯，然后。其实就是这个正念不是说，其实我以前我没有看这个书，我以为的那个正念是另外一个概念啊，那是我转念，我以为是转念，结果他这个正念其实就是他那个英文叫 mindfulness， 就是专注当下的那个正念，正当时的那个正念。对，
嗯，
那我相信大家都没有读这本书，我可以先简单的读给你们读读哈，你们愿意读吗？还是我给你们读啊？
都可以啊，
我觉得就是正念那个第一章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可以读一下。
从行为模式切换到存在模式，我们把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事，赶着完成任务，一件事紧接着另一件事，不然就是几件事同时处理，试图在同一时间兼顾多项不同任务。生活常常过得紧张不已，让我们极度渴望突破当下这个时刻，迅速迎来未来的某个美好时光。我们在白天合办待查事项，晚上累瘫了倒在床上，隔天早上又爬起来开始相似的一天，日复一日。我们被人际间成长过速的期望所驱使，很大程度是由于人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他们随处可见，使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于是本就紧张的生活如今更加恶化。如果这还能被称为生活的话，稍不留神，我们很可能变成做事的人 ，human doing， 而不是存在的人 ，human being， 而且不再记得自己究竟是谁，为什么做出这种行为。现在是正念登场的时候了，正念提醒我们，借由留意与察觉，我们可以将自身从行为模式 doing mode 切换到存在模式 being mode， 如此一来，行为从存在流出。 它将变得更加完整和有效。而且一旦我们安住在身体当中，安处于所拥有的唯一时刻当下，也就逐渐止息了种种自我耗竭。
谢谢。
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来个实操小练习，就是很简单的三分钟小练习哈，就是练习一下那个专注于当下，就是你可以选任何一个你看得到的一个东西。现在就是首先做一个缓慢的深呼吸，然后你可以睁开眼，看着眼前，你随便选一个东西，就只是看，然后不碰它，然后你用你的眼睛去看它的表面，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啊，你去看它的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什么样的形状，然后对，花一些时间去观察它的外形，然后还可以想象它有什么特征，什么用途。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就三分钟的时间去做这个，感觉怎么样？就是你在转，就是有没有一种专注，就是注意力专注在那个东西上的感觉？
比平时好一点，但是实际上脑子还是
会飞，是吗？
对，
嗯，读这张，然后下面一段，
与思想为友。初学者在开始时就应了解，禅修要与你思维做朋友，无论心中升起什么，都在觉知中温柔地包容他们。禅修绝不是要赶跑你的想法，也不是要试图扭转他们。禅修并不是教你什么都不想，也不是要压制你那些时而烦躁时而振奋的念头。若你试图压制他们，恐怕最终会以头痛收场，这实在是不够聪明。你又怎能希望海上没有风浪？天气变化，海平面随之波动，这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风平浪寂静，此时的海面有如镜面，在多数情况下，海上不免有波涛，碰上风暴还可能巨浪滔天，完全不再是海平面了。但是即使海面已经巨浪迭起，若你潜到30或40英尺，注1英尺约等于0.3米之下，会发现那里根本没有巨浪，有的只是温和的波动。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生活中的天气模式即是情绪、思维和精力，我们的心随之而动，然而却鲜少被察觉。我们会被自己的念头蒙蔽，把它们误认为事实真相，但不管念头展示怎样的狂乱之姿，其实无非是海平面上的波浪。换个角度看，整体的心神髓广阔，本然的寂静平和，就好似那大海的深处。
下面那样可以，有一个可用的内在意象。
一些可用的内在意象，心不仅可比喻为海洋，思想不仅可比喻为波涛， 还有很多适用的意象，都能为我们提供崭新的视角，帮助我们以正面关照思想。举例来说，思维可类比为一壶沸腾的水中冒出的气泡，它们在湖底成型，上升到水面，然后消失在空气中。又或者你可将思绪想象成溪中的流水，我们可能会掉入溪中被水流带跑，也可能坐在岸边静静欣赏它呈现出的不同样态，用眼睛捕捉漩涡与水泡的升起变形及消失，用耳朵专注聆听变化的滔滔水声。
哇，那点鼓好闻
闻吗？有时念头就像瀑布般倾人心中，我们可做一个观想，想象自己坐在瀑流后面的岩洞中，去察觉那声音的变化，感受那呼啸的震撼。在如此广阔的时刻，安住在瀑流之心的无始无终中。藏族人有时将思维过程比作水面上的书写，有着空性非实存稍纵即逝的个性，我很喜欢这种描述。空中书写也是一个恰当的象征，触碰肥皂泡泡是另一个很可爱的譬喻。在这些意象中，思维都被视为自行解脱的，就像肥皂泡一样，一碰就自动消失。在这里意味着被觉知所触碰。换句话说，当我们以思想的本来面目看待它的时候，它就是在觉知的无限时空中单纯升起，停留一会儿，然后消失。我们会发现，无论当时在想什么，有什么情绪，一旦思考被带入觉知，他们会很快就失去其操控生活的力量，在束缚我们，反而能为我们所用。认清楚思维不过是觉知场中来来去去的现象，于是我们自由多了。但是并不是我们转化了思想的性质，而是觉知，是觉知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是觉知带来了解脱。
哇，我好喜欢他那个比喻，是不是在水面上书写，还有那个泡泡。
对，你觉得很有意思这样。
那我们现在就来书写一下我们水面上的思想，就是另外一个小练习啊，就是三分钟或者五分钟记录一下自己的念头，就是不用写出来完整的，比如说你就写一个字就行，你想，比如说你说我看到一个东西，然后我想到哎呀我今天要做什么饭，或者哎呀我怎么怎么，就写一个字就可以，然后最后大家可以数一下这三五分钟大家有多少个念头出现。
OK， 无穷无尽。
现在就是自由的天马行空，到了，五分钟，到了。你们可以先数一数，让他先自由的。哇，你这么多，这么多，你数一下多少个嘛？
多少个？
我呢，时间不多，我就一分钟，3、4、5、6、7、8、9、10。我12个，一分钟12个想法，到最后就是饿了。
哎，我也是，我写了好几遍了，总共13个。我的天哪！
其实有3个都是饿了。3个，天马行空。那个童年呢？
我呀，我跟小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
十二、十一个。好，那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每时每刻是有多么的不专心。是不是自己脑子里会有那么多的想法？
其实我是因为写，所以想法还少一点。如果不写，更多。因为写还要占据一部分大脑的 CPU。
是。
念在不重。
就是其实当你观察到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觉知。
我其实能感受到，就是现在的小孩子的，因为很多的这种网络的影响，我觉得会感受到国内。他是就是会受到非常的这种孩子的性格会变得
孤僻，
不是孤僻，就是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对，有一点偏激， 不能就包括我一个成年人，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本身不同国家不同种文化这种家里的氛围不一样，其实孩子在这边承受的 social 的压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很多的。
这个是，
哎，你觉得他们的偏激体现在什么上面呢？就是他们会有哪些偏激的思想？
嗯，就是我不能说别人叫偏激的思想，但是就比如说在现在在学校里面的话，如果你去一些评分比较低的学校，那里面的孩子有可能会有一些对你老师是非常尊重的，就是他可以不说那个词，但是你知道他要说那个词。
哇哦，
对，而且他这是小学生高年级。
那这种就不光是国家，对中国的孩子
一样，
是中国的孩子，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
我觉得独立人的思维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孩子能接触到的媒体也好，就流媒体的这种信息本身就非常的多，跟我们之前父母那一代相比，本身就是物质上也好，当你物质非常丰富的时候，你会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或者是叫不一样，或者 special。
是，
那有很多人追求这种极致的 special， 就比如说现在为什么暗黑不论是在中国也好还是在美国也好都非常的流行，大家都非常喜欢这种洋刺激的东西，因为生活太幸福了，平常的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缺少这种刺激，其实我觉得人可能从本性上来讲你是需要这些有危险感也好，这种刺激感也好，去这是你的本能。
嗯，所以很多时候当生活过于平稳缺少变化的时候，我们本能的会去寻找刺激，孩子也是一样的。但我最近也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不只是去限制，而是去提供一些更有质量的体验，比如说让孩子通过艺术去观察，去表达，去创造，让这种刺激变成一种更有深度的探索。所以我最近也在参与筹备一个创造力表达艺术夏令营，也是希望在这样的环境里让孩子有机会慢下来去体验创造本身的乐趣。这个项目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不是一个临时设计的课程，而是戴亚楠老师这五年来和数百个家庭一起实践不断打磨出来的一套方法。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把艺术真正带回孩子的日常生活里，不是为了画得更好，而是去打开观察表达和思考的方式。课程里也会有室内的创作和去美术馆的参访，让孩子在不同的环境里去感受，去连接，去创意。我自己会更在意的是能不能让创造这件事不只是课堂上的一次体验，而是慢慢变成一种习惯带回生活里。这个既可以是给孩子独自参加，也可以是亲子的夏令营，任何有好奇心的人年龄不限。如果你对这样的方式感兴趣，可以在小红书搜索妍姐在美国，妍是山石的妍。
感谢一下茶仙子啊，提供场地给我们，然后我们下次再来啊。
下一期我们会听不分心的第二章一起讨论，谢谢大家。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